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我们来到了诗篇的第51篇，这是大卫一篇很有名的忏悔诗，是他在跟拔示巴同寝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便作这诗交与灵长。昨天我们已经提说过，大卫在神的眼中是犯了极大的罪，他先后犯了10诫中的2诫，就是第6跟第7。那你说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虽然以他当时的地位做这样的事，若以邻国的标准和眼光来看，根本算不得什么。其他外邦的国家，他们的君王所做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可是神的标准并不是这样，神没有放过大卫。虽然大卫玷污了拔示巴，又杀死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之后，他好像没什么事儿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大卫是个属神的人，他虽然沉默不语，但是他内心实在是痛苦的。他在诗篇第32篇第3节就讲出了他的心境。他说：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大卫将他为认罪之前的心境描写得淋漓尽致，他内心的痛苦是跃然于纸上。然后神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，要告诉他一件十分紧急和重要的事。拿单先知以一个故事作为开始。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1节到第6节的经文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：在一座城里有2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 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。然后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转变，也看见了神话语的能力，并且显出了拿单先知的勇敢。第七节那里说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。你看拿单竟然指着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个贪心自私欺压穷人毫无怜悯之心的人。当拿单说出这话之后，大卫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反应。他可能否认拿单的指责，认为拿单是冤枉他。另外，他也可能会伸出手中的权杖来，指向拿单。他这样的动作一出，四周的护卫兵就明白王的意思，他们会一拥而上，将拿单立刻带走，并且处死他。大卫根本不用发一言，就可以把拿单的生命取去，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最高的法院这些可以审讯或者是上诉的地方。只要王一下命令，一有表示，就立刻可以执行。还有，情况会有第三个可能，就是大卫承认拿单的指责，这正是大卫所做的。他承认自己的罪，大卫不是一个完全人，他虽然是王，但是他自己所行的也不公义，他犯了错，跟一般人一样。现在他受到神的责备，虽然他身为一国之君，没有人敢指责他，但是神却派先知去指责他。拿单就屈了，虽然他明知道此行是有冒险的成分，但是他还是照样的做。结果大卫的反应是好的，他接受了神的指正，承认自己的罪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节，是拿单将神的信息告诉他。神对大卫说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。这是诗篇第五十一篇的背景。拿单走了之后，大卫细细的回想自己所做的，感到十分的难过和羞愧。他要向神彻底的承认自己的罪。所有历史中的伟人都是肯在神面前认罪的。伟大的奥古斯丁也有一本出名的忏悔录。而诗篇第五十一篇应该是忏悔诗中最美的一个作品。这篇诗可以分为三部分。第一节到第三节 是他良心为了罪而发出的呼喊。第四节到第八节是认罪的呼求。而第九节到十九节呢，是为求洁净和与神复合相交而发出的呼声。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大卫的忏悔。我们来读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罪是十分复杂的，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大卫也用了一些词来形容他的罪，他在这篇诗里面对罪的描述刻画得淋漓尽致，让我们能够深刻的体会到罪的可怕。虽然罪是十分复杂，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罪其实是十分简单的。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，比方说我手里拿了一根弯曲来的棍，然后我叫你们猜一猜，我的手里所拿的这根棍弯曲的成一个什么样子。我相信没有两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，一个可能想它是这样弯曲的，但是另外一个却以为它是那样弯曲的。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，但是如果我说我手中拿的是一把直的尺，那么每一个人所想的都必然是一样的，就是一把直直的尺，因为直的尺只有一种而已。同样，罪既是复杂的，但也是简单的。罪有许多不同的行为，但是他们全部都是罪，没有分别。首先，大卫称他的罪是过犯。所谓过犯，就是踏出神的界限以外。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画下了某些的界限，是我们不能逾越的。有的是自然的物质的律，但也有的是道德的律、灵性的律。任何人如果踏出这些律，或者是说破坏了这些律，就必然要接受痛苦的结果。这些我们称它为过犯。跟着大卫称他的罪为罪孽，罪孽就是指彻底的犯了错，是无可宽恕、不能求人饶恕的错事，就是罪孽。另外还有一个很普通用的罪字，它的意思就是射不中地，达不到神的标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人人都是罪人，因为人人都达不到神的目的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还有一个字就是恶字，也是指大卫所犯的罪。所谓恶，也是指过错，是在道德上犯了无可宽恕的罪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而神也是以这个标准去审判人。大卫在神的标准，他承认自己是行了恶，是得罪了神。亚当和夏娃因为背叛神犯了错，神一样的没有宽恕他，并且把他们赶出伊甸园，而且人类也就受到死亡的威胁了。大卫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罪孽是何等的深重，他的感受是我们无法体会到的。大卫在神的光照之下， 他感到罪的可怕恐怖，他在罪的深渊中那一种的苦况是难以形容的。大卫不但恨恶罪，他也恨恶自己，因为他犯了罪，所以他的内心既憎恨也是痛苦，他的良心在控诉他，告诉他所做的不对。当然我们会说良心并不是好的指导，这是对的，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良心的功用。良心的功用并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这不是良心的目的。良心的功用乃是在于告诉我们我们做错了或者是做对了，它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或是错，它乃是指导我们到底我们做的对或是错。我们可以从新约圣经看个例子，保罗在哥林的前书第十章25-26节说，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，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。然后第29节保罗说，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，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？保罗的意思就是，既然在神看吃肉和不吃肉并没有分别，所以当你看见摆在桌子上的肉的时候，就不必去问这些是什么肉，是从哪里买回来的，因为如果你知道这是祭过偶像的肉，那么你的良心就会告诉你吃这些肉是错的，因为你的良心会有不良的影响。但是如果你没有问有没有别人告诉你这肉的来源，你吃这些肉是没有错的。由此可见，良心并不是告诉我们事件的对与错，不同人的良心会有不同的指示。有人认为做这件事是对的，但也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。但良心能够指示我们这样做是对或者是错。大卫有他的良心向他说话，而他的良心发出呼喊，指证他有罪，叫他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诗篇第51篇第4节的经文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大卫不但知罪，他也认罪，他是向神承认自己的罪，他看自己的行为是得罪了神。有人批评大卫的认罪是不合理的，因为他所得罪的是拔示巴和他自己的妻子，因为当时的大卫已经是有了家室的人，他是对妻子不忠，在妻子以外有别的女人，大卫所得罪的是他们，他应该说他是得罪了他们，也破坏了耶路撒冷社会的道德律法，因为他是一国之君，所谓上行下效，他的行为是万人瞩目和效法的，他的恶行必然会带给社会不好的影响，而他也破坏了神的律法。可是大卫没有说那么多，他归根究底只说自己是得罪了神，他说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这是大卫所承认的。大卫这样的看法 在神看来是十分正确的，是对的看法。今天我们所犯的罪过也是直接的得罪神，违背神。虽然我们所得罪的好像只是人而已，但是最终我们所得罪的依然是神，因为神是律法者，我们违背了他的律法就是得罪了他。所以我们在认罪的时候也要像大卫那样对准神。好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诗篇51篇，就是大卫的这一篇忏悔诗，从头到末了把它读一遍。愿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彻底认罪悔改，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，成为一个清洁的人。这个标题是说，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作着诗交与灵长。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。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燔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牲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好，诗篇第51篇，大卫的这一首忏悔诗我就念完了。但愿主的话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大卫怎么样彻底的悔改，离开他所犯的罪， 我们也应该求主光照我们的心，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罪恶，人不知道的，但是神知道，自己也知道。我们什么时候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心，我们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有一个无伪的信心，我们就能站立得稳，撒旦也不能够控告我们。好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借着诗篇第51篇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有罪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有平安；当我们有罪的时候，我们就与神隔绝；当我们有罪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满心痛苦，不可能有喜乐。主啊，什么时候我们不承认自己过错的时候，必不亨通。我们什么时候向你悔改，承认离弃自己的罪，我们就必蒙怜恤。赞美你，感谢你，这个宝贵的应许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你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愿你照您自己的应许这样恩待我们。我们在祷告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样信仰的问题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